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白罗斯人权领袖、俄罗斯乌克兰组织保护公民权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拜登警告世界恐会陷入核子世界末日。美卫生部采购辐射病药物。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呼吁全球协力避免现况变成新常态。拜登检讨大麻政策，特赦只因持有而被联邦定罪者。FBI 认为罪证充足，拜登的儿子亨特恐会被起诉。真相工程揭露的极左老师换学校继续授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7号公布，由白罗斯人权运动家毕亚利亚茨基、俄国人权组织纪念以及乌克兰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共一个个人和两个组织获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得奖原因是他们多年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并且在记录战争罪、侵犯人权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共同展示了民间社会对和平与民主的重要性。今日揭晓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将在10号压轴公布，为2022年诺贝尔奖季画上句号。诺贝尔奖每个奖项都会给予得主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颁奖典礼将在12月10号举行。这些奖金源自于瑞典发明家、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留下的遗产。他在1895年去世前立下遗嘱，将遗产用于创立诺贝尔奖。拜登总统礼拜四提出警告，现在是自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以来面临发生核子世界末日威胁的最高峰。拜登说他相当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指出普京扬言动用战略核武或生化武器时并非在度开玩笑。普京日前扬言可能在战争中动用核武，引发各国担忧爆发核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礼拜二宣布已经拨款2亿9000万美元购买美国安顿公司售卖的罗米斯汀 Lomeprostim。这款药以 Enprey 为名售卖，可用于治疗成人或儿童因为罹患急性辐射症候群导致的血细胞伤害。因为时机敏感，美国政府采购 Enprey 引起外界关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发言人就强调，这项采购案是我们防备核辐射安全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并非因为乌克兰局势而加剧这一采购进程。据悉，目前尚未清楚采购药品的数量。在经济反复受到冲击、推升全球衰退风险之际，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四在 IMF 下个周年会登场前发表演讲。他表示，借由处理最紧迫的挑战来稳定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这些挑战包括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格奥尔基耶娃说，政策制定者必须一起行动，以避免一个高度脆弱的时期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新常态。但他警告过程会很难受，他亦承认如果各国央行太过激进平抑物价压力，可能引发延续很久的经济下行。超过180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总裁下个礼拜将齐集华盛顿，这个是201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首场全面性面对面会议。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艰难时刻，虽然疫情大致上已经控制，但飙升的物价和高利率震撼全球，扼杀刚刚恢复的经济复苏。但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大国央行在抗通胀战役中收手仍然太早，必须做得更多，坚持到底。拜登总统礼拜四特赦了数以千计单纯因为持有大麻而在联邦层级被定罪的人， 并主张检讨这类药物的分级方式。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提到，此举只是惠及相对少数的大麻定罪案，因为多数案件发生在州层级，而且拜登并未宣布大麻全面合法化。据美联社报道，拜登在声明中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使用或持有大麻入狱。他亦呼吁其他州的州长跟进，对州内其他同样持有大麻罪名的人进行特赦。拜登补充说，持有大麻被判有罪的人可能就这样被剥夺就业、居住或教育机会。他认为他的行动将有助于减轻定罪带来的附加代价。美国已经有近40个州将大麻的部分使用形式合法化，但在某些州和联邦层级的规范中，这个是完全非法的。拜登这项决定是为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亦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前讨好那些在政治上阻倾的支持者。一名政府高层官员表示，可能有超过6500名在联邦层级被定罪的人获得特赦。拜登此举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曾经因丑闻成为2020美国总统大选攻防焦点之一。现在传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早在多个月前搜集好相关罪证，并送交给检察办公室，认为这些证据足以将亨特起诉。德拉瓦检察办公室自2019年起就对亨特展开调查，检视他自2014年起的银行记录，厘清在他的父亲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亨特作为乌克兰能源公司董事的时候，是否在税务上有违法行为。另一宗涉嫌违法行径是亨特在2018年购买手枪时所填写的文件上写有他没有药物成瘾或非法用药，但亨特在回忆录入面自爆，当年他是经常吸食毒品。报道提到 ，FBI 和美国国家税务局调查员多个月前已经交付证据给负责的德拉瓦检察办公室，但检方至今仍然没有决定是否起诉亨特。近日，保守派媒体《真相工程》揭露美国学校课堂上极左派老师灌输给学生非传统道德的行为。他们释放的一个俄克拉荷马州公校语文老师威恩的夸张行为的影片。威恩直接教唆学生变性以及其他非道德意识形态。这个10月3号才发表的影片第二日就出了续集。在这个老师的影片曝光后，该学校校长却仲否认学校中极左派老师的存在，而且开会时明确话俾与会者知要删咗手机，唔好俾我感觉真相工程喺度录我。不过呢位校长嘅发言即刻俾人传俾咗真相工程，呢啲影片再一次引发民众愤怒。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的教育部门，10月4号该州教育厅秘书沃尔特斯在网上贴出影片，要求吊销威恩的教师资格。去年10月份，威恩因为一个影片从上一个学校被迫辞职，结果在愤怒的家长压力下，威恩自己辞职，但并没有隐退，而是去了距离原来的学校只有11英里的现在的高中里面继续教书。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下个月 G20 峰会即将登场，拜登不排除和普京会面。拜登警告世界正面临一场真实的核冲突风险。回应北韩试射轰炸，美韩7号开始展开海上军演。美军在叙利亚北部击毙两名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头目。被俄罗斯吞并后，乌克兰宣布在赫尔松州收复大片领土。防堵伊波拉病毒，美国将在5个机场设置筛检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下个月即将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受访时没有排除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可能，目前两人的出访计划都尚待确认。法新社指出，当日记者询问拜登是否会借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与普京总统直接对话， 拜登回答话：而家仲未确定。而白宫此前曾经表示唔会排除呢一类嘅会面。今年八月，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习近平同普京将亲自出席今年嘅20国峰会。白宫先前提到，如果普京出席 G20 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应该前往参加，即使乌克兰不是20国集团的一员。另外，拜登先前亦提到，如果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出席11月15日到16日的峰会，那他肯定会见习近平。但目前还未清楚习近平或者普京是否会如期出席。拜登总统星期四表示，当今世界核武大战的风险已经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当日在一场民主党的私人筹款活动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我相当熟悉的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当他谈到使用战术核武器或生化武器时，并不会是在这里开玩笑。拜登补充说，自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我们未曾面对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他表示，普京的威胁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军队可以说明显表现不佳。几个月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由于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临一系列的挫折，普京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赢得战争。而拜登的讲话标志着华盛顿对核风险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这个是否代表华盛顿对俄罗斯的意图有任何新评估？不过就在这个礼拜，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尚未看到俄罗斯核力量有任何变化，并强调现在还不需要改变美国的警戒态势。据韩国军方星期五宣布，韩国和美国星期五开始展开有美国航空母舰参与的联合海上军演。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指出，美韩的这场海上演习将在10月7日至8日在韩国东部外海水域进行。参谋本部表示，我们将透过与美国航空母舰列根号进行的联合军演，持续加强我们的作战能力和备战能力，以应对任何来自北韩的威胁。在之前一日下午，北韩在12日内高密度的6次导弹试射后，曾经另外派遣12架军机升空，在韩国军方特别监视区附近示威飞行，韩方就出动30架军机应对。据悉，北韩共派出8架战机和4架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射击演习，这个亦是过去一年来的罕见举动。外界推测是为了对近来韩美联合军事演习进行示威，而列根号航母打击群亦是这个礼拜在本岛水域进行部署，和日本、韩国军舰共同展开3边导弹防御演练。据5个大楼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军当日在叙利亚北部的一次空袭中击毙了2名伊斯兰高级头目。这一场突袭发生在叙利亚当地时间下午6:23，这一次袭击击毙了伊斯兰恐怖组织排名前5位的头目之一，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的2号人物阿布阿拉，以及负责囚犯事务的恐怖分子官员阿布穆阿德卡塔尼。通报指出，在这次行动中并没有美军伤亡，美军装备亦没有因为袭击而受损，亦没有造成平民伤亡。而由于突袭的位置和敏感性，美国在这次行动前并没有通知俄罗斯。官员说，该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队花了1000多个钟头收集了有关对象目标的情报，以限制附带损害的风险。5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军方曾经在当地时间星期3晚上在叙利亚东北部进行单独突袭，击毙了1名恐怖分子武器走私者，之后在星期4进行了这次空袭行动。在俄罗斯宣布吞并包括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之后，乌克兰军方星期四表示，乌克兰部队已经在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内又重新夺回这个州超过400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南部军队司令部发言人胡梅纽克透过线上简报说，自十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解放赫尔松地区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与此同时，俄国军方亦都宣称，在这条南部战线上，敌人已经被击退。俄方提到，乌军部署了4个营级战术群，并在杜德克尼、苏汉诺夫、萨多克和布鲁斯金斯科等地附近尝试突破俄军的防线。另一方面，在普京宣布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后，亦同时宣布要将扎波罗热核电厂列为俄国联邦资产。对此，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礼拜四前往基辅时表态，对我们来说，既然它是乌克兰的设施，理应隶属于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他强调，我们是依循国际法的国际组织，他们相当清楚这一点。国际法将不容许侵吞的事。世界卫生组织5号指出，东非国家乌干达两个礼拜前爆发伊波拉病毒。这一波疫情传染的伊波拉病毒是相对罕见的苏丹株，目前没有疫苗或抗病毒的治疗方式，亦无法快速筛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6号向医护人员发出警报，表示目前没有疑似或确诊的美国伊波拉病毒来自苏丹毒株。由于没有疫苗或快速筛检方式，乌干达的旅客需要在纽约约翰肯尼迪机场、纽瓦克机场、亚特兰大机场、芝加哥奥克尔机场、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进行筛检。两位消息人士称，每日约有140人从乌干达前往美国，其中有62%的旅客会分别在这5个机场中降落，由机场人员进行体温测量、询问健康问题，并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抵达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